诸佛啊，正法啊，先生三宝正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子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啊，正法啊，先生三宝正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子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一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犹如世间二神流庄严慈悲教法修真立相等，以身云逆山林进行者，轮涅元真法身龙亲等，无垢光尊足前进气等，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愿真心性实相起加持。祈祷上师三宝，那龙亲吧尊者，这样的话，祈祷莲师，祈祷毗麻拉蜜扎、无垢油，所有传承上师这种呢，发愿发心，这个很特别，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者迁转的这种意识迁转、意境迁转，是这样的一个道路，不是从一步一步学习兼修这样心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不是说专注在特定的窍诀上面的。但是信心的这个是，就是广开智慧，获得心意诸佛菩萨心意的这种加持，或者说与他们的身语相应的很直接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一般的人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所说的信心好像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信任啊，相念啊，以某一种，所以这个是一种殊胜在里面嘛。因为你了解到他们的教法非常受用清晰，所以了解到他们的智慧和慈悲，所以产生了一种对他们诸佛以及或者圣者的这种大智大悲大力上面的一种尊敬的信任，所以内心由衷的就是顺口意与其相应的一个方式一个道路。所以很多的过去的传承上师们，他们都是有一些呢并没有说通过很复杂的训练，但是获得证悟，那可能有他前世的积累以外，还有一些在当时的那一世证悟者的这种相续当中，就是说前兆就是信心嘛，智慧那个，像中观宝本论里面讲的一样，智慧与这个信心两个里面来讲的话，一般从显部来讲也是这样子，就是最终要证的智慧，但是他的引领的前行呢就是信心。 就是让心专注或者是确认在一个智慧当中的一种稳固。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用二元的思维的时候，它是不断的冒出各种各样的念头的。但是有一些信心是说非常超越式的，像弥勒日巴尊者对马尔巴大师很有信心，乃至有时候有昏厥的这样的过程嘛，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像金美林巴尊者对龙千巴尊者，就是说，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之间就是，差几百年嘛。龙千巴尊者14世纪，金美林巴尊者18世纪，这样的话，那差个好几百年的中间，但这个没有。不影响他们就是非常具有信心了，也像弥勒日巴和马尔巴尊者的话，就是当时就是亲传弟子嘛。但是如果像金美林巴尊者呢，因为对龙千巴尊者极其有信心的缘故呢，就是睡觉前呢这些时候就泪流满面，然后进入这个梦境当中的时候，他以就是梦到龙千巴尊者与他身口意相应的一些这摄受啊加持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静观呢、当中呢与他相遇几次，有时候遇到莲师，像龙千巴尊者传记里面有写嘛，就是得到莲师一起作家佛母或者是其他的圣者的这个，就是似乎是现就是现场莅临，以及就是给予开示，此时这种教法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有幸自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的话，那应该说是极大的优势，修行佛法上的或者说快速的趋近解脱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时常我们祈祷龙千巴尊者说愿证信心是向其加持，这样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证悟者的这个加持如同太阳一样光洒万千十方，光照世间啊。然后就是信心的，一般传统来讲的话，说信心如同这个在普照阳光普照的这个慈悲普照智慧普照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如果自己有信心的话，有点像放大镜在这太阳底下下面都能够燃起那种智慧或者加持的火焰，其他地方都受到一样的这种眷顾，但是事实上你呢更加相应于诸佛菩萨的智慧慈悲，更紧密的就是说与他们相应，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龙千巴尊者的这个无垢光啊，无垢之光，就是这个里面呢前前后后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内容，很重要的一些开始，有看通过现象看本质一样，看这个现象世界的这种本质是如此的虚幻不实，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然后就是今天白天经历白天，然后经历这个夜间有梦无梦的一些这个过程，然后在明天太阳出来或者是天亮了以后的经历另外一天，这种的用说今生中阴和来世来做比喻，说就是类似的，把这个每天我们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呢有一点怎么讲呢，放大了，也就是人生的那个过程一样的。当然我们明天醒来是同样的一个类似于就是同样的一个肉身，其实根本不是同样的肉身，但是意思说类似。但是说经过中印以后呢，就这个变化可能更大一点，所以通过这些了解到现象的本质如幻， 就是归结到现象如幻这个上面。因为我们对现象很有真实的执着，一旦就是真实执着的时候呢，很多概念是比较死的，很多情绪是比较激烈的，像心转不过弯来，不能开解自己的心，这方面的很多问题就沦深陷于自己的投射和轮回的这个陷阱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现象是物质，以及种种的这些虚妄的分别念，都本质上面就像一场游戏，一场梦。如幻的显现，不断的随着二元分别和业因缘的这种推动而就是持续的显现，随着这种因缘的变化，持续的变化，就这方面。然后，那应该怎么去跟着上师学，就是理上面的教法和实修上面的一些三学，这方面有讲，然后讲到见修心果，分别有说。然后如果是菩萨的这种心意大乘佛法的话，当然要心持适度，所以就讲了这个适度。适度归结的话，也可以归结到方便与智慧当中。如果从这个怎么样现前这些方便和智慧来讲的话，就是四无量的发心开始走这个部分。然后就菩萨当中就是摄受那一些人也好，或者是让别人受益于佛法，怎么样用这个和人相处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摄的这个内容。之后龙七宝尊者就讲了，应该每一个人应该好好的去看清楚，精进的努力修行呢，奉劝或者忠告，就是有一系列的一些忠告，应该立刻就是去入这个教法的实质去修行。然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够太专注在修行上面的世间的很多追求财富也好，人际关系的各种复杂，心里面日夜思索着各种就是杂念，这些时候应该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些上面呢也有讲到一系列的一些忠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所以这个后面上一次说到的最后一句应该是圣贤说应当昼夜不停，一心向善，舍弃一切有害之事，创造有益的状态。因此应当专心修持佛法，片刻不散乱。片刻不散乱这个很难的，但是意思说尽量就是给自己有要求嘛。如果你有上等的要求，只能达到就是七次的，但是还是很不错。如果你没有要求的话，可能七次的或者中下的有达到的要求都没有。如此既能面对死亡不后悔，来世也能获得利益。还有一句话，我的弟子们，由于长久以来的共业和清净的愿力，我们得以透过佛法和三昧业而相聚，我们的相遇终将分离，师徒最后终必分离。要明白，我们的关系犹如世纪中偶遇的旅人一般。这个当中呢，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些刚才我们讲的与这个上师、传承上师、诸佛菩萨身与相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分离，就是即便是肉身视线幻灭，或者是一种怎么样不在的这个状态，但是自己的信心没有变异，对佛法的这种信心，对上师的这个怎么样恭敬心，信心，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他以某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发生常住，不断的慈悲变，就是遍布的一种方式，持续的利益众生，所以可以有这种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是，就说这个上面讲的，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就是有某一种的业缘呢，亲近的这个愿力，说大家在共同修行的道路上面呢，有彼此，就是追随某一个上司或者是某一个传承的这些，过去肯定是有一定的缘分的。也许是共同像释迦牟尼佛正经常有讲，就是因为共同的发的愿，因为共同的一些作为，然后之后这种的关联性还在，就这种，所以这里尤其是讲的清净的愿力，一定是解脱道上面的愿力，以及善业，这个里面就是功业，肯定是也是一种善业，积累善业的这种果报，所以。我们呢，就是得以透过佛法，就这次人世间有很多种的缘分嘛，有些是，生意的伙伴的，有些可能是商业，有些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劳力，学，就世间法，世间的很多学习，或者彼此成就、财富、名声，或者是生儿育女，变成这个。就是父母或者子女这样的关系的一些业因缘，但是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就是撇开世间的心态，世间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自利的然后产生各种自我执着而带来的各种情绪，这些应该就是应该有所在警觉，说哦，这个本身是我们应该修行的这个道路，所以透过佛法以及三昧耶，因为跟誓言有关的，就是生生世世，直至这个证悟解脱与上师三宝不分离种种的这种的因缘，或者是接受某一种的灌顶，这样的时候，就是变成某一种的修行道路上的。追随助眷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过去的业力、愿力，经由这个佛法上面的，透过佛法和三昧耶界而相聚，就是这个。我们相遇了，但是说，毕竟暂时。来讲的话，各自有各自的收成。肉身本身大部分都有，就是现行和幻灭的一个过程。即便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也会实现就是放下，或者是说生老病死的这种的相。所以世尊80岁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在俱舍那罗这样的地方呢实现涅槃，舍身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普通的人呢也是这样子，传承的上师很多都现在过去历史上面的，从色身的角度来讲的话，都已经跟当时的师徒们也相聚传法，给予窍诀种种，然后最后呢就是相继的就是摄受，或者说这就是最终来讲就是受尽而。就是前往其他的世界，所以从我们凡夫的人生的角度来讲，确实，生者必死，聚者必散，一样，利者就是必倒，不是说是这种，积堆积的都是要这种，就是散尽的，一样，在这个人生。这个无蕴堆积的一个人生当中，也一样。过一段时间，这个色身的堆积呢，又会就是逐渐的没有办法支撑，而就是散落，就是土水火风这些上面的一种支撑，相继不足而去衰微嘛，这样。所以就是说，以前呢，又常常听到有说。世间最紧密的关系很多是家庭的关系，但是家庭的关系也是说 夫妻犹如即是可言。就是短暂来讲的话，就是一种协作，一种的相聚。但师徒关系很多也是，如果你没有把握好这个人生呢，或者是有把握好了，那就还非常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得到了佛法的真谛，和上师的意趣，获得了上师的意趣，这样子呢，就是非常好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希望对你们有益。家乡、财富、亲友、亲密关系，精神的放逸与纷乱，应当舍弃，寻找一个僻静之地，深耕禅定。就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自己受了某一种的菩萨戒或者密乘戒的话，尽量保持这个戒的清净。这样子呢，就是持续跟，就是传承，跟解脱，保持这种很殊胜的这种缘分了。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讲的，发自肺腑的一个忠告。这个忠告就是说，能够专心禅修，这些上面基本上是这样子。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来深耕禅修。如果我们待在比较纷乱的一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很多人有家乡的这个，这种怎么讲？身居在这个家乡的时候，毕竟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啊，有些甚至都有一些怎么讲，喜欢不喜欢的人呢、然后要攀，可能不是攀比吧，多少有一种的，有些可能有攀比，有些可能没有，希望彼此成全啊，相互就是很有帮忙的心呢、放不下对方啊，甚至掏心掏肺啊，就是舍身就是为这个亲戚朋友来做事呀，这种人也有的。当然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心态上面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彼此的关爱心，而是说就是比较见外，然后带来了一些内伤，就是情感当中的一些内伤，亲戚朋友之间发生这些内讧啊、内乱啊，就是这样子，是很可怕的。所以本身属于一种怎么讲呢，打断骨头什么连着筋那种的一个社会关系一样。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对彼此不满意，而且彼此之间指责，因为一些利益，因为有一些是非，这样以后就是相互明争暗斗，就种种这些的话，那是很累人，以及觉得就是说来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外面的人和就是有些人说远亲不如近邻一样，有些可能近亲呢、比敌人还可怕，所以这种的情况也有了。所以说遇到有修行的人以前都有，就是很多人愿意哪怕是出家的话也不在自己的家乡出家，现在很多也是在自己的家乡出家，自己家乡的庙里面出家，因为他们好像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理所当然的一个地方。但是自己家乡的庙里面啊，寺院里面出家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个亲戚群的这个一些这个正式或者拉帮结派一样的，这些人是亲戚，那一圈人是他们的人，这些是这样的人，就那种的，甚至就是说，过去的世俗间的长辈的这个很多冤结，就可以拿到这个寺庙里面继续发酵，所以这样的话呢，肯定是不好的。那积累这个财富，可能是说不论待在这个闹市啊这些纷扰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往往忙碌周旋各种琐事，有些是虽然是出家或者是就是在佛法的一些地方，但是好像平时的时候大量的工作，世俗的工作，你必须接电话3年，或者是就然后去种有机农田里面干5年，那或者是这样，他没有太多机会修行。 所以有些团体比较大的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嘛。所以说我们应该从内心当中呢，就是说要就是为自己的怎么样打扮呢，做很多的，就是一般穿着得体这些就可以嘛。但是如果有一些人非常精心于打扮，化妆都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然后跟这各种各样的朋友交往，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发信息这种的，有必要的以外，然后有各种的庞杂的或者是卷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来来去去的人情啊、财务啊这些要关切的事情就比较多。所以说，但是这些里面我们可以就是虚度人生，人生如梦一样，追逐这些梦的是没有实质的，很有执着，本质是虚幻，如梦如幻的一些事物上面，把自己的人生呢就消磨了，然后最后回头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遗憾，觉得没有专注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修行这件事情上。以前不是有故事说国王让这个大臣去外面办一件事情，那个大臣呢在外面办了99件其他不让他办的事情，但是那一件事情没办好，那个国王呢回来以后，他说即便你办了其他99件，但是我要你办的那一件事情没有办好，其实你是失败的。所以从这种的方式一样，各种各样的放一散乱。但是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处在一种人的社会当中，所以说就像以前有一些是这样，学习佛法以后呢性格大变，然后有些是变得柔和呀，变得就是跟别人没有矛盾冲突，比较开朗啊，能够就是怎么讲呢，有调伏自己的心这方面，那跟别人也觉得就是比较欢喜。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说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确实强行的这个出家呀，就没有得到其他的家人这种的同意的时候，或者是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就是对孩子，对任何先生太太或者父母亲不管不顾那种的，那这个上面呢其实有复杂的。一方面来讲，龙兴巴尊者的很多弟子都是这种怎么讲呢，专门在山上瑜伽室这种修行的弟子，对他们的一些开示，还有可能一些部分是出家人。但是像现在我们这种说世间生怎么讲呢，就是以某一种的父母家庭那样的当中学习佛法的人，并不是在山上这个游荡的瑜伽室，或者是能够在山洞里面闭关的人呢，也不是在这个僻静处的出家人。那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些可能要就是根据具体的缘分来去做。如果那个做法不当的话，会带来很多自己内心的这个冲击和对他人的一些伤害，自己也可能就过不了这些关呢，就会觉得就是学佛以后给自己和别人也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和伤害。因为不是说学佛的原因，而是说这个为人处事也好，或者是在不同的缘分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当时的问题，应该怎么去抉择，这些上面呢可能就是比较突兀或者唐突取舍这些时候呢不当的原因呢，所以有些人需要养家糊口工作的话还是要工作，这个没办法。所以有些人说可能我不想工作，也不想承担家庭的义务，也不想去上学，或者是不想去这样的话，可能如果你真的条件很成熟，下决心，然后能就扛得了一时的这些困难，那这也是个人的选择。但还有一些是开始出家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这样就是好像出家并不能就是身体这种穿上袈裟，这样以后并不可能一下子境界提高很多这种。所以 开始的时候在寺庙待一段待不惯呢，在那里也就是出现一些这些障碍问题啊，或者是之后得不到亲人的原谅的时候，内心当中一直很痛苦啊，很不能释怀，然后再回来还俗啊，就这种的一切见过的。所以意思说应该就是开始的时候应该在一段一段的缘分当中，在适度的时候再做事，就是合适的合理的一些安排。那很多是一种态度，即便是说可能你在家乡或者是这些财富啊这些亲友这些当中，但是对这些不太执着，好像就是身体并没有离开那里的条件不具备的话，你内心当中可以羞耻这种对他们的态度，如同你已经在这个山上一样。因为就其他人的各种利益啊或者是各种漩涡里面，不太就是主动被动的不卷进去这些里面纷争里面，所以这个自己能够也没有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去讨厌他，对他有看似有害或者是说对立的那种的人呢，所以你自己保持对所有人的大爱，你看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有希望的，都是怎么讲呢，就是是自己修行的这个对境，都是菩萨的那种道路的助伴呢。你这样讲的话，你虽然也许没有离开财富亲友家乡，但是事实上面你内心当中已经跟其他非常执着世间八法的那种散乱和放逸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这种了。但是如果有条件，你确实有条件到了某个年龄或者某某个种阶段可以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你自己深深的做禅定，那这是最好的，这也是龙兴巴尊者的本意。所以这个当死亡时刻来临，什么也无法阻挡，你会需要神圣佛法，毫不畏惧的影响他。从现在起，请熟练上师给予的窍诀，密意深奥的正法。所以呢，就是这讲的，在那边生根禅定呢，禅定跟禅定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死亡来临的时候，就在一些特定的决定性的一些时刻当中呢，就是有机会往生净土，或者发愿再来这个修行的一些缘分当中学习佛法呀，就是一些怎么讲呢，特别的时代特别的时间当中呢，像我们说无常是所有现象的这种本质，那无常当中呢去关照这个死亡，说就是种种的这些不确定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亲眷呢，刚才说的财富呀，这些各种家乡啊，亲密关系，物质再有保障，名再大的时候，都没办法阻挡这件事情，死亡这件事情。然后这时候呢，就其他的时间看起来可以可靠的一些东西都不太可靠了，就不可靠了，就可以说。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经验，有一种就是神圣的佛法，就是佛法应该在内心当中，能够让我们无惧的面对生死，就是死亡了。那就是上师的修行的这些精要口传了，这些呢我们在现当下就开始对在相续当中熟悉他们。所以那时候呢，死亡来临的时候应该安住在这些间接行为当中。那这个到时候依靠唯一依靠佛法无常来临的时候，那这样讲的话，这个保证那时候能用得上佛法呢，就是要现在好好的去练习修行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成熟这个窍诀。一切法中以光明心要法，以及明体密意最为殊胜，它是一切的心髓，是一切之中最为殊胜者，是一条寄生成佛的道路，因此为证得此普贤大乐而努力精进。 上面讲的就是说一切佛法当中啊，所有修持当中最究竟的，透过我们就是心安住在这些上面呢，能够引领我们走上解脱道、成佛的道路。那这个传承也好，这种就是法门也比较多，就是能够解脱的这个不同的这些法门道路。那这个当中最殊胜的就是教法，就是一说光明心要法。奥斯是宁布，就是光明心要。奥斯宁布，实际上就是指的是那个龙清心髓。龙清心髓就是龙清吧尊者，就是跟这样讲吧，就是说佛陀开始就是说有十二心仪嘛。佛陀当年就是来到我们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三转法轮，初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初转四谛法轮、二转无性法轮、三转如来藏的法轮。所以这个也有讲的，就是说初转法轮的一些前期的时候，就是佛陀大概十年间左右，就是说主要是这种初转法轮的内容。二转法轮的话，大概是15到2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就是给予这种空性缘起的智慧这种教法为主的。然后之后的十几年的话，就是说有关于如来藏的这些教法为主嘛，这样子讲。所以期间呢，佛陀有时候去游化，去不同的一些地方传法。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鹿野苑为主的，就是地标性的来讲的话，就是佛陀开悟以后不久以后，在那边就是开始就是初转法轮啊，给僧众这种别解脱戒的种种的开始设置，这一系列的包括戒下安居啊这种的。然后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以这个王舍城、灵鹫山以及其他很多地方，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说王舍城和灵鹫山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圣地。然后有时候当然佛陀也会前去舍卫国呀、阿育陀、上上一次我们讲的来自于去印度各个地方嘛。然后三转法轮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岛，就是斯里兰卡本身是岛嘛，然后在马来亚山呢、就是这些地方，还有像吠舍利嘛，就那边也是就是三转法轮的相关的一些像如来藏的教法的一个地方。那这些按照就是密续的这个传承这些来讲的话，除了这个显部以外，密续的这个摄部、行部、瑜伽部，然后内密的这个大瑜伽、碎类瑜伽、无上瑜伽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无上瑜伽当中呢，就是也有心部、戒部、诀窍部，就大圆满。诀窍部有些时候也分这个内外密机密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承嘛，就是大圆满传承。那一般来讲，就是佛语的这个传承，就像大藏经这个里面的内容啊，经律论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佛语传承。然后佛藏传承里面呢，又分为远近两种的传承。当然佛藏传承也比较多了，新的佛藏也有好些个北传，就是这种比较老一点的。但是就是从莲师、布玛拉木扎，还有那个毗卢赞那，他们就是传承过来的这种呢，就是叫佛藏远传承。近传承的话，就像我刚之前说的，因为信心巨大，镜像当中与这个圣尊相应，然后心意无别，这样了以后呢，获得全然的智慧，就这些部分呢，就是镜像传承或者近传承这样的，或者是镜像传承和近传承又可以分的。近的传承是近期的那种的复藏式的那种法，镜像传承的话，直接就是从莲师或者是像龙清吧尊者得到的这种教法音。 所以当然还有腹胀的发的分类就比较多了，就如果以特定的一些说取的腹胀的方式呀，或者是说取到的内容这样分很多分法，但不论如何，就是说龙清巴尊者集合了这个莲师及毗麻喇嘛扎，还有那个龙那个毗卢遮那他们的教法，然后集结为这种七宝藏啊。三休息啊，三字解脱呀、啊，四心地，就这些等等他的著作教法然后这些呢基本上一般来讲就统称是这个若千欧塞罗基宁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光明信仰这个法。那到吉米林巴尊者，我们刚才讲他对龙清巴尊者相当有信心以后呢，就是把这个佛语传承啊，腹藏圆经金像传承，这些都设为一生的这种的，就是应该说龙清巴尊者和吉米林巴尊者之间呢有14位传承上师，他也有这个传承，但是他也有直接超越时空的那种的传承。所以这样讲的话，他有就是龙清宁提的这个传承，就后来一直到现在讲的龙清宁提的这个加行啊，深渊次第啊，或者马哈原的阿都有个马哈阿诺阿都有个，就是深渊次第和大圆满的法则，这些是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口传的这个修行啊，都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在尼玛派的传承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当然因为没有必要可能也太有精细的这些方面的设计，但是就是涉及到上师的修法、观音的修法以及大圆满的相关的修法，这样比较这三个都就是齐全的这种的，就是龙清心髓的这个传承，还有三根本的这个修行相关的这个仪轨，寂静与愤怒的本尊的修法种种的。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关键的一些要点呢有讲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意识的这个藏识，根本就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和这个法身，就是我们说这智慧的这种的之间的差别，分别这种和本觉的这种就是差别，就这些上面有就是详细的一些很关键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直观禅定直的修行的时候，观的这两个如何就是双运的修行，这个也是很关键嘛。这个在贤部里面当然也有讲，但是用一些简单的，要不然或者这样讲嘛，就是说毗麻喇嘛扎的这传承呢比较像是学者型的这种传承，莲花生大师的是修行的实修的一些为主的经验式的这种传承，所以龙清巴尊者既有这个学修的两种的传承合为一，结合他自己的修行修正，后来这个一直要延续到这个现在，就相关的法本啊，就是仪轨啊，还有就是教研啊，就是这些很多，像那个一席喇嘛这种种。所以我们在这说的时候说，龙清巴尊者说这个既是龙清宁体最深密意最殊胜，它是一切的心髓，就佛法的精要在这边，是一切之中最殊胜者，是一条寄生成佛的道路，因此要为证得此普贤大乐而努力精进。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缘，这个既然有缘结缘于这龙清心髓的话，一定要支持对他有信心，而且去专注在相关的一些修行上面。前行的话，以前也有就是其他的那种前行的法本啊，龙清心髓的这个前行的就是仪轨啊法本啊，然后也我们有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话，智仁波切的，所以这些有些人可能就反复修了一些遍嘛，这些都非常好。此外，传承圣者们持有深意甘露的精要，应当在他们座下求取正法， 雨披尽若兰处，兰热处，独自专心清修，如此就能迅速证得佛陀果位。所以说前面的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潜心修的比较如法，而且相应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多少有一些这个暖相啊，有一些这个功德现前，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借着修深缘次第，或者有些人就深缘次第的这些法门呢，就是说不是太有时间，那大概就是说有一些三根本的闭关呢，这样以后就大圆满的一些教法，包括有时候他们会用显部的这个中观的教法上面入心论上面做更多的这些精进努力，之后的话就是如果信心具足的情况下，就是给予大圆满的这种渐修的一些窍诀，就基本上就这种。所以说这个传承上师有这个深意甘露的精要，应当在他们的座下求取正法。然后呢一般也有一些是这样子，就是说一直修就是听受一些法，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去实践。在这里呢尤其是说然后你得到法以后呢，应该去僻静的地方呢去专注在这个修行上面，专心勤修。那这样子的话能够迅速的证得佛陀的果位，就是快速成佛的这个方式已经讲了，就是前期的时候尽量，如果自己身心不能主导的情况下，尽量远离这种世俗的喧嚣和人为的纷争，或者是牵绊嘛，和各种牵绊各种情绪和这些因为我们要维护这个世间，要多赚钱啊，多可能就是所有东西要稳妥的弄好，这些上面适度就可以。之前不是龙行吧尊者有讲吗，就是永远没有赚够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觉得够的话，世俗的活动也一样，没有真正的就是终点嘛，就是你自己什么时候能放得下那时候是终点。或者说世俗的活动，就是世俗的财富来讲的话，就知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拥有的时候。如果不知足的话，再富有的人也可能贪心吝啬心，这样很大的话就是一个贫穷的人。他外面身外的这个物或多不多，名下有没有多少数字，这些上面就是一个就数字而已，是不是？就是心态上来讲的话，可能其实是穷人。事实上面拥有不少的这些财富，但仍然是个穷人。有些人可能没有拥有太多，但是或者拥有一些但是他能够善用，用在一些就是适合的方向上，而且内心比较富足，永远没有被财富真正所捆绑，或者有这个身外之物来决定内心的这个苦乐。深深正法于今生能带来殊胜圆满大乐，而且能利益来世，或许并非所有的功德都能立即显现。因此从现在起你要努力精进，以便实证其中的要义。所以今生呢就是殊胜这个正法能够圆满至上的这个安乐，为我们修行的人未来呢带来利益来世，或者是为我们就是内外的各种就是功德能够增上，就是能够现前所有有些可能不是说现前，有些说内在的功德，有些说弥勒日巴很可怜的，他怎么就是身上衣口中食都很粗糙，有些人就觉得他很可怜。但弥勒日巴就讲了，他内心的欢乐是其他人内心的智慧或者解脱的大乐是其他人没有的。 所以有些可能既显现外在上面的这些眷主圆满啊，眷属财富这些圆满种种的这些，但是同时内心有解脱。有些看起来外向上面有很多，但是内心的没有，就是太有功德或者是圆满，还没有圆满。这些不论是哪一种的情况呢，外在内在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福报功德现前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就积累二资粮，这个是。所以从此刻起要明了二资粮的这个积累过程当中呢，就是成就自利法身利他色身的这种圆满。也可以说就是因缘现前的这个色身的这个相上面呢，就是种种的这些妙善呢，就跟这个积累的福德福报有关系。然后如果是说种种的，我们不是有些经典里面有讲吗，就是如果做这样的善业会得到相，就是来世的这个相貌庄严呢，或者是缘分，所以就是顺随啊，诸种的缘分，就这种。然后主要当然是内在的智慧，就是。所以如果这几天就下这周五的时候，可能会稍稍停一段时间课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大家也把这个无垢之光或者无垢光的这个最后的一教，专注在这个上面，可以好好的去结合其他的以前学过的或者正在修的一些内容，去实践如法的实修。常常祈祷上师三宝，修行的时候从早到晚就跟自己怎么讲，最终就是修行的目的说就是调伏自心，或者说能够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并把他们呢就是身与意呢保持某一种善和清净，一种安乐这个方向上面。所以一个是观察自己的身与意，并把他们引向这个解脱道，或者是善这个福善的这个路，智慧解脱福带来这个安乐福报的这种的一些路上的。简单来讲的话，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二力任运的这个道路上面，既能够自己获得自在解脱，同时呢能够就是有对他人有益处，对他人的解脱有注意的一个方向上面。所以基本上龙七八尊者的这个忠告呢，就是最主要的也就这么多。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众心之主，此无者之月，具备一切圆满的特质，圆满特质即将升起，花盖宝伞法状月身，永赴空行聚会聚集，令一切美好大悲的化身莲花护主护主，他照顾我，鼓舞我。这个是一种他自己就是即将离圆寂嘛，或者说然后再一次要这个转世的这个预言。这个满月众星之王，明月众星怎么璀璨，明月都会圆，主要指的是这个舞者的之月，众星之主。以前印度的一些诗歌里面很美的那种诗词里面有，就是唱的一些调子里面，就是星星全部显前的时候，他们太阳是月亮的这个满月这个怎么样，众星璀璨，大概是明月都会这个意思，就这种的一些诗歌。就是说明月从这个满天的星空当中逐渐的升起了。这个是说龙七嘛尊者的这个转世即将就是出生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它是有特定的这个愿力，这样来硬化的缘故呢，有收持这个花盖、宝伞啊、法窗啊，或者是奏这种法乐的这个空心拥护，聚集啊，来就是接引龙七妈尊者，就是前往未来的这个转世，这样离开城，暂时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再一次就会来迎接，这短暂的当中呢，应该龙七妈尊者和帕玛林巴之间差多少年，我不记得，但是应该反正中途应该有一段是这个，之后有转世，中途有一些岁月当中，所以龙七妈尊者呢，就是说圆寂之前呢，就看到的这些都是慈父莲花生大师的面容啊。这个户主呢，告诉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对吧？然后以此因缘呢，就是怎么样，就获得这个摄受这一思。以前不是有些人一辈子修净土，然后离世的时候呢，隐隐约约看到或者听到这个奇异的这个妙乐，很香的味道，甚至看到这个佛菩萨的某一些视线在虚空当中来迎接呀，或者梦境，像上一次我们说的玄奘大师的那个一样，好像有这个就是天人啊，或者是有这个净土的一些菩萨呀，怎么样来召唤呢？或者说你已经就是世间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些事物已经圆满了，是吧？就这种的，所以就是他当然对莲师极其有信心。所以该走的时候，像一个人从旅行，就是由旅店当中前往另一个世界，前往另一个地方一样，其实就比较简单，就这里就讲莲花生大师的话，照顾故这种分离之际已到，就像旅人继续踏上旅程一般，能欢行迎接死亡，是我最大的成就。比得到整个海洋财富的商人，比战胜后凯旋归来的众生之主和众生之王第十天，比得到禅定的大乐之人更为欢喜。所以面对死亡，得到莲师的摄受，该走的时候像游客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一样，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说比就是远航寻宝满载而归的商人，那就是更加欢喜，更加就是喜悦。比在这个据说第十天这个能够用这个金刚杵什么可以毁灭其他的对手，就被凯旋归来的第十天王就是更加的荣耀，战胜阿修罗这样一般的，甚至比修持这个禅定啊、等持啊这些带来的身心的清安更为欢喜，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说以前呢，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净空老法师不是有个电影吗，就是一个养卖菜的人吧，后来又卖肉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那个女的就是在他自己的预言的这个范围里时间当中呢，就是往生净土，其他人都傻了。那他劝告他的先生说，你应该好好学习佛法，先生呢故意的为了不让他学佛做了好多事情，就这种。但是这个时候他那个太太呢离开的时候，其他人以为都是笑话嘛，最后真的就是就是那样，就是自己坐在那个愣愣的坐在那里凳子上面嘛，就是在院子里面摆了一个椅子凳子，然后就是这样坐着，按照他说的时间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在无形当中呢，其他人也看到了，好像就是天神啊，就是降下什么一些就是形象嘛，就这样净土的当然是这些接引吧，这种意思。此刻我贝玛列多斯将不再停留，要前往树立无死大乐的堡垒， 今生的业力、愿力、入世事业和此生的经历已然圆满。这个说他用这个名字嘛，巴玛留着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龙千巴尊者的前一世的名字嘛。巴玛留着塞，莲花聚缘力就是这个。说他呢，就是在此刻的不再停留，要前往这个，就是深深窍诀所一直的这个境界当中。所无私的大乐堡垒当中，就是，然后一切的这些二元的执着，就是自己，一切就修行过程当中的沉掉自己，取舍自己，堕落或者是什么这些种种，这些都自己魄力啊，或者是就是立身啊，这些都完全自在自己，这样以后呢，就是得到一种怎么样？人缘的大乐，精神的业力、愿力和入世的事业，就是一切的这些传法的活动啊，精神的这些业缘啊，该完成的一些事情、发的一些愿呢，都已经就是圆满了。这个当中，当中印之际，净土景象现起时，我将立即自然觉知到。其本质乃本觉之显现，由此我将与不灭的原始本初状态也更为接近。就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已经安住在就是今生的这些受业种种愿力，这些已经进入施法的活动，这些先前已经就是圆满，这些时候呢他在一般来讲中游现前的时候呢，这个龙千巴尊者所显现的就是庄严的这个诸佛的这个刹土世界，所以刹那的认出这些是自己亲近的这个心智慧本质的这种现前，所以对现前的这个净土，所以说他已经就是如此的接近的全知遍知的这个本初地上面，就是也非常的怎么讲，熟悉这个教法，因为过去生前的时候修行的缘故，我们不是刚才说就是说意识和智慧的这个或者说法身的这个差别，他也完全了解，然后分别心的这种投射和本觉的这种就是照见的现前，这些呢就是都有完全的把握。所以说中阴这些种种的现前的时候，它的本质就是说本觉的现前而已，所以能够亲近自解脱，烦恼自解脱，痛苦自解脱，也没有这超越了这些局限。由于我深受加持，加持，你们应当为我高兴，用这如幻的生命达成前进解脱岛的目标吧。祈愿到时我们再相见，我的神圣弟子们，我们会欢喜庆祝，沉浸在佛法里。所以这个意思是不需要为我难过，由于我深受加持，你们应当为我高兴。可能一般的人离世的时候就是很难过，怕就是未来不好啊，或者是怕跟世俗当中有亲朋好友的一种的生老病死当中的一种依赖和眷恋照顾，来世的时候就独自上路了一样。但是龙千巴尊者就是说，因为自己已经完全证悟心性这样的缘故呢，就是你们完全应该就是高兴，并离世只不过是回这个佛的净土，没有什么问题，并且用这个如幻的生命呢，就是达成了就是一些利乐， 前进解脱道的目标为其他的人呢，就是带来了这种安乐，解脱的这个道路给他们明示解脱道，带来这种赐予这个诸要诀。所以说他也发愿，是未来的这个神圣的弟子将在另外一个时空当中呢，就是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未来的这个发愿当中呢，就是继续歇领了。当然要不然就说有些在可能净土已经相会佛的世界，菩萨的这种刹土当中已经相会，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他会再一次发愿回来转世的时候呢，就是继续就是带领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缘分，这样的一个发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和他见面，他的教法呢，继续就是让他们精神解脱上面呢，得到发喜，得到满足，就是带来这个圆满的解脱，把佛法带给他们，这个意思。但此刻，我们今生的缘分已尽，不要为这流浪的乞丐的死亡感到哀伤。他正高兴着自己的这种就是道路啊，应该是。所以说，今生的这个今世的，刚才已经讲了这些种种的一些缘分尽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最后的时刻呀，永远就好像就再也没有了。他说我将来还要回来，还要继续这种未来的缘分，只是说这一段的这个连续剧一样，这一段的这暂时剧终，然后展开另一个部分。所以往前把尊者说把他比喻成那种就无家可归的那种乞丐，那样心内心自在，是没有什么牵挂的意思。因为有些时候乞丐就是流浪到哪里算哪里，也不用做什么，一个人吃饱就是全家人吃饱了一样。所以说不要为他，就是他实际上是自己非常的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很欢喜的面对这个目前的这个业因缘的变化。所以说你们不必呢，就是你等的不必就是难过，而应该做祈祷，就是时时的祈祷，连时祈祷，龙麒麻尊者，这是主要是讲的祈祷龙麒麻尊者，应该向他祈祷这样子。这是我对你们的忠告，为了你们的利益而说，就好比莲花从让蜜蜂心欢心一样。这些就是龙麒麻尊者的就是金玉良言啊，那个就是最后的一个遗教或者忠告。然后具有信心的这个蜜蜂在花蕊当中采精华一样，对信心的有信心的弟子们呢，应该把他的这个佛法甘露或者是这个莲花的这个蜜液精华蜜液这些就是重视这些部分嘛，就好比这个蜜蜂在花丛当中采蜜的很高兴一样。希望这些话也能够让他们有信心的你们就欢喜。然后就再发愿说，愿此一圣传之喜悦之善说，愿此一圣传之善说，让三界众生进入原始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一善说是三界众生能够在证得本初地，超越这些种种的，就是迷茫局限的这些痛苦啊，让三界的众生进入就是佛的这境地，佛的境界当中，就这意思。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愿，发愿是三界众生都成佛这样的一个愿。此为我连一教无垢光，这面我之教界。所以这个其实很不可思议，就是 龙骑马尊者圆寂之前呢，就说特定的一些忠告，一系列的对他的弟子们有极大的这个关爱加持。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大悲心以及成就者的智慧这些当中。所以面对生死的时候欣然自在，光这一个功德就已经很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最后也还有一些收尾的部分，我们就下一次这样好一点。那我们剩下一些分钟，我们就念六字大明咒，像之前一样分享给所有一切众生。 自负伟大一切之人，罪负一切故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亲。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回向的时候应该如何回向，发愿善根，自他三世受用，善根即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已有的善根做回向，未来的就是善根呢做发愿，这种善根即发愿，回向即发愿这样。因为确实有时候人在各种各样的心意的困境当中，自己没有，就其他人也许或许认为比较轻松简单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呢非常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些时候一个观念里面走不出来，或者是一种的习气上面陷进去以后就很难。所以这个些呢其实根本上面都有机会，只要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不断的改变。去年前年今年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是比较正向的变化，大多数是正向的变化，这样偶尔可能有些退多的那些，但是也可以就是在一次精进努力的时候呢更加怎么讲呢，是什么所有的过失只要改变，只要改善了以后呢它也不再是一个过失。就这种的上面呢大家就努力好好的学修扎西德勒。